朋友们好，今天呢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昨天晚上的副总统的辩论。这个副总统辩论在过去呢，它一向是被视为鸡肋的，但是昨天这场不一样，我觉得可以说它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副总统辩论也不为过。原因就在于这场辩论呢，它实际上是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呢，这次辩论它涉及到彭斯和哈里斯是否会给自己的总统竞选这个加分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这场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看成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次预演。因为我们都知道彭斯呢，他一直是被视为下次大选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而拜登呢，他至今对自己如果当选以后会否在2024年寻求连任是只字不提的，所以哈里斯实际上是已经被视为民主党的储君这样一个角色。首先呢，我们简要的说说昨天的这个整场的情况。相比起第一场辩论呢，昨天的主持人表现的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不能够说他在议题的设置上一点偏向都没有，但是整体上说，他对辩论节奏的掌握以及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给予双方尽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这个使得整场辩论基本上是清楚地呈现了双方分歧的所在，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短板的所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辩论。至于说彭斯和哈里斯他们各自在这个辩论策略和这个现场的表现上呢，基本上没有脱离事前大众舆论的一个预判，就是说彭斯呢主要是采取的稳健的防守反击的策略，而哈里斯呢是显得更具有进攻性。所以呢，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啊，就是哈里斯他会显得比较咄咄逼人，似乎是更胜一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这实质上是一种错觉。我们客观的说啊，哈里斯他在辩论的技巧、说话的节奏，这个甚至适当的加入一些煽情的因素等等方面，延续着他一贯的发挥，可以说他是基本上表达了民主党的竞选主张，也给彭斯造成了相当的压力。但是呢，最大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民主党他的政纲是有先天缺陷、先天残疾的，即便是像哈里斯这样能说会道之辈，他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在辩论中我们看到他被迫几次都回避问题不回答。好的，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讨论一下这场辩论最主要的几个议题和双方的得失，朋友们呢可以自行去得出一个结论，究竟是谁赢谁输。辩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中共病毒疫情，那么这个话题其实对哈里斯来说是相对有利的，因为应对疫情不利一直都是民主党最主要的火力点之一。哈里斯昨天他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一开口就是一顿猛攻，不但列举出一大堆的数据，更指控川普总统有隐瞒病毒威胁误导大众的嫌疑，然后呢他就顺势的陈述了如果说是拜登来做这件事情他会如何防疫的这些主张，比如说他们要进行全面的测试，要加强医疗设备的生产，还有就是加快疫苗的研发呀等等。那么彭斯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了，他首先就拿出一个事实，说川普在美国的病例不足5例的时候就果断地关闭了中国人入境的通道，那么拜登在那个时候还在大力地反对，而且呢川普在应对疫情方面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他举了这个疫苗为例子，说在今年底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疫苗会被生产出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彭斯又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反击，他说你们列举的那些应对疫情的方案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已经做了的，你们只不过是在抄袭我们。这个回答其实可以说是哈里斯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们看到哈里斯出现了第一次回避，他再也不提拜登的这个防疫方案了，而是以攻为守，继续追打川普淡化病毒威胁的问题。那么彭斯在这里呢是略显得有点被动，他只是解释说川普总统呢是按照福西博士的建议在行事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回合的交手呢，可以说哈里斯是明显的呈一个进攻态势，彭斯他虽然是处于守势，但是呢他并没有乱了自己的阵脚，双方可以说是各有得失，哈里斯呢稍微占一点上风。在这个疫情话题的辩论之后呢，主持人抛出了第二个问题，说无论川普还是拜登谁当选，他们都面临着在未来的四年中有可能会出现无法履行职务的问题，那么你们作为继承人，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打算？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美国大众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了，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其实主持人啊，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针对着两位继承人抛出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明知故问的问题，他已经就可以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了，对双方都是，因为无论你怎么回答，其实你都会发现会非常的不合适。如果你说我是早有准备接班了，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你原来在盼着你的老板早点死，然后呢自己好接替。你如果说我没有任何的准备，那又会让人感觉你这有一点太虚伪，而且呢会显得很不称职，因为拜登和川普的健康问题都是在那儿明摆着的。那么我们看到实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厚道的彭斯几乎是本能的就避开了这个陷阱，而哈里斯呢则毫无觉察的掉了进去。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这个问题他最先是被抛给彭斯来回答的，但是彭斯呢他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直接说我需要对哈里斯刚才提到的疫苗问题补充说明，然后呢他就强调说我们即将获得创纪录的疫苗，斥责哈里斯和拜登破坏公众对这个疫苗的信心等等，还列举出了这个猪瘟蔓延的例子来证明当初拜登在任的时候他应对疫情就是非常的无能。那么哈里斯在这个时候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他的野心以及他的不成熟。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以明显一种煽情的语调开始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如何通过奋斗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还简要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主要的政绩，这明显就是在暗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做好了随时接班的准备。这个可以说啊，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人品的对比，它几乎让人在一瞬间就看到彭斯的这种厚道仁义与哈里斯的这种野心勃勃，这个对比是极其鲜明的。彭斯可以说是一个老牌的政治家了，他对副总统这个位置这个角色的敏感性他岂能不知啊？就是副总统他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不回答，他不回答是因为他不想去回答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残酷的问题，即便这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也不行，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性道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程序问题。但是哈里斯则不然，他表现出来就完全是一个非常职业政客的这种冷漠，他甚至是连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此之类的客套话都没有说，直接一上来就来了一个我会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式的表态。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拜登要看到这里可能都会忍不住会默念一句我还没死呢你急什么。这个可以说是哈里斯本场辩论中第一处重大的丢分，而彭斯可以说是一种不回答的方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我们都知道辩论呢它不仅仅是比口才，其实它更要比人品的，那么在这一轮的交锋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彭斯取得了一个完胜。接下来呢双方就开始聚焦到经济就业和能源问题，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川普政府的得分点，我们看到彭斯就明显开始发力了，他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发动了攻势，一个是拜登的经济政策非常的失败，包括拜登的加税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新政。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属于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说民主党的这个政纲它有先天残疾，而且是这个先天残疾里面最致命的两点弱点。哈里斯啊在这里他再次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他先说拜登如果当选呢，就会废除掉川普的那个减税政策，然后增加很多的投资来拉动经济。那么这些投资要投在哪方面呢？哈里斯还特别的提出来说要投资到基建，然后呢又许诺说会给这个学生贷款呢大幅的减免，甚至是免费读大学等等。这个话说到这儿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是的，这一套做法呢，它其实并不新鲜，它实际上就是照抄了中共的那个投资铁公鸡来刺激拉动经济，以及北欧式的那种社会主义高税收高福利的，就是抄的这个作业。那么这么多的投资和福利，你总得需要钱啊，这钱从哪里来呢？当然就是靠大幅的加税了。哈里斯当时还特别的做了一个说明，说我们只针对年收入$400,000以上的这些富人去大幅度的加税。那么彭斯的攻击点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打得非常的准，他马上就抓住哈里斯的问题所在，说这个数据显示啊，川普的减税政策给美国的每一个四口之家是平均节省了至少$2,000的税款。你刚才说拜登当选之后就要废除川普的减税政策，那么可以说美国所有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绝不仅仅只是富人。接着呢，我们看到彭斯在这个能源问题上继续的猛攻哈里斯力挺的那个绿色新政，以及拜登所反对的那个水力压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彭斯都反复强调了好几次。这个绿色新政它的荒唐呢，早就是名声臭大街了，连拜登在第一场辩论的时候他都不得不做一个公开的切割，说我的能源政策和那个绿色新政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支持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啰嗦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是刚才提到这个水力压力问题。这个水力压力呢，它其实是一项这个能源开采技术，主要是用于开采那个页岩油和页岩气。那么这个油就是主要是指石油了。那么这项技术它早在10年前就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因为美国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页岩油的储量。但是呢，奥巴马政府呢，在左派非常极端的这种环境保护的压力之下呢，在2014年的时候全面禁止这个页岩气的开采，当然页岩油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它带来的最大的恶果就是美国自废武功，自己有能源不开采，然后反过来还花了大价钱到中东去购买石油，还处处受制于人。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当选执政以后呢，首先就是废除掉了这个愚蠢的政策。那么美国我们看到马上就做到了能源自足，不但自己够用，而且还反过来向海外出口石油。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增加了大批能源产业的就业机会，而且美国公司也大赚了一笔，国家的能源命脉也从此不再受制于人。这可以说简直就是一个双赢，就是川普赢两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哈里斯和拜登最大的问题就是耍嘴皮子，他们很厉害，说起来了天花乱坠，画出很多诱人的大饼，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懂实干，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的。一说到这些话题，他们就是一句话，我们回归到奥巴马的那个政策。不仅仅这些，我们看到甚至包括在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等等这些议题上面，哈里斯都是用这句话来回应的，就是我们会回到奥巴马时代。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奥巴马的政策的失败是早就被美国人诟病不已的。奥巴马在两个任期之内，美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 1.48%，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超过3%的总统。而且呢，在奥巴马任期之内，美国的政府还增加了超过10万亿的外债，以至于在2014年，就是奥巴马还在当政的时候，他就被评为美国战后最差总统。昨天的辩论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经济议题开始，彭斯就连连开始得分了，包括双方都很重视的这个中共问题。哈里斯在中共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他是有用心准备的，但是呢他有点用力过猛， 而且呢它失去了准头。什么意思呢？用力过猛呢，是指他在发言中为了攻击彭斯而接连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他先说美国是这次贸易战的失败者，这显然是一个违背了基本事实的说法，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会认可的。而他自己曾经投下赞成票的，就是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那么要对中共实施制裁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居然自己又没怎么去提，这明显就是失去了准头。然后呢，他又说击毙伊朗的恐怖头子苏莱曼尼呢是错误的，因为引发了伊朗的报复，导致很多的美军出现了头疼的症状等等。这个说法简直可以说就是有点搞笑了。我们都知道苏莱曼尼啊，他是杀死了至少数百个美国人的罪魁祸首。伊朗呢，在他死后有发动这种报复性的导弹的袭击，但是呢，其实事先都有通过伊拉克间接的告知了美方，结果就是美军其实没有一个人死亡。我们要知道这个反恐啊，它是一场战争，如果说让部分美军士兵付出头疼几天的代价就能够换来击毙一个恐怖组织的头子，我想可能所有的美军都会非常主动的乐意多头疼几次。我们看到彭斯的攻势呢，在这个时候他几乎进入到一种爆发的状态，他非常犀利的反击说，拜登在任的时候连贸易战都不敢打呢，白白的看着中共占美国的便宜，而拜登可以说就是中共的拉拉队。然后呢，他开始列举这个美国人质叫做凯拉米勒被杀事件，以及川普消灭了整个 ISIS 就是那个伊斯兰国为例子。他斥责说正是奥巴马和拜登的软弱随进的政策才导致了养庸遗患，重放纵了这个 ISIS 就是伊斯兰国。他同时还揭穿拜登说他不但反对击毙苏莱曼尼，甚至他昏庸糊涂到了反对击毙本拉登。我们看到这几记重拳啊，可以说是打得哈里斯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明显开始生气了，甚至有一点失去了理智，反复地说我不会让你坐在这里教训我，然后呢就拿川普不尊重军人的那个假新闻来进行抵挡。我们看到在接下来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议题上呢，彭斯的攻击进一步的加强，他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全场辩论的最顶峰。哈里斯呢，他先是表示自己是支持堕胎的，然后呢他就引述了林肯总统的例子，说应当在大选结束以后由新总统来任命这个大法官。而彭斯呢毫不客气地指出说胎儿也是有生命权的，川普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这个最基本的生命权。然后他就开始质问哈里斯说，你们扬言当选以后呢就要增加大法官的数量，你们每次都是这样的，赢不了了你们就立即要求修改规则，而随意增加大法官数量这是违背宪法的，请你当众说清楚你们是否真的想要这样做。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凌厉的一波攻势，因为随意增加大法官的数量它不但违宪，而且呢等于是破坏了美国那个三权分立的立国根基，可以说是事关重大。哈里斯我们知道他要是再无法无天，他至少在这样的场合下也绝不敢公开的说要和美国的宪法以及美国的建国原则去对着干的。那么结果我们就看到哈里斯对此呢只能够再次的回避了，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彭斯在这个时候他毫不放松，接连的追问哈里斯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当然哈里斯他没法回答，他只能够一躲再躲，被追急了只好又打那个种族牌，拿着大法官中没有非裔人士来进行抵挡来说事儿。但是所有的观众可以说在这里都看得很清楚，就是拜登和哈里斯如果他们当选，美国的宪法就有被乱改的危险，美国将不再是美国，美国就真的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在这次辩论中啊，我们看到在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像种族歧视、权力移交等等这些议题上，双方呢基本上都是互有攻防，大致呈现一种焦灼的状态。但是 彭斯比起辩论刚刚开始的时候明显主动了很多，他直接拿出川普刚刚解密的那个监听门通俄门作为例子，直接说其实你们一直都在寻求颠覆2016年的那个选举结果。在这个辩论的最后呢，主持人拿出了全场唯一的一个观众的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高中生，就是他提出了美国社会当前这种分裂的这样一个现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彭斯对此的回答可以说是大气包容，堪称完美。他举了例子说，那个刚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和他的这个保守派的同事立场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呢，双方在生活中呢一直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关系。他说，就像我今天和哈里斯的辩论一样，我们无论分歧有多大，最后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就像我和哈里斯今天的辩论一样，我们无论分歧有多大，那么最终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相信所有的美国人也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回答可以说充分地体现出了彭斯的人格魅力和他的这种政治胸怀。而哈里斯的发言则再次地强调说，这个拜登擅长调和矛盾，尤其是党派之间的矛盾，在继续地去为这个拜登拉票。这样一做对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双方的眼界格局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如果说这场辩论就是2024总统大选的一次预演，我觉得彭斯的表现的确够得上是一个总统级别的表现，而哈里斯的表现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拉票员的表现。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